这里是 KissPlay 营养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 Garmin 上个礼拜、遇到一个年度非常大的灾难，那据说网络攻击是主因，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第二条是 iPhone 12 9月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如期出货，而且这个是 Apple 官方证实的，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一条。那第三条是充饱手机只需要15分钟哦，现在那个手机的充电技术越来越好，那应该只剩下 iPhone 的手机充电速度是比较慢的，那我们也等一下也来听一下这条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那最后一条是Podcast 的一个相关新闻，是台湾的 KKBOX 它悄悄的踏进 Podcast 的这个市场。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四条。那第一条，Garmin 年度大灾难，网络攻击是主因，到底是不是主因我也不知道哦。不过他们后来也有证实啊，就是发新闻说应该是网络攻击。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台湾的穿戴大厂 Garmin 啊，它中文叫什么？台湾国际航电。它在7月23号的时候啊，它没有预警的就发出了公告啊，它是以系统维护啊为这个为理由，来暂停客服中心啊、应用程式啊、官方商城这样的服务。那就是它消息指出啊，就是 Garmin 内部员工啊，他就被告知说啊，公司的 IT 伺服器跟资料库遭受到攻击啊，这个攻击之后啊，连带的那个产线，就是他们生产线也被迫的停工了2天哦，所以这波攻击看起来是蛮剧烈的。那事实证明也是蛮剧烈的哈。那官方发出公告之后啊，那开始就有很多的用户啊，就是回报说他的手表，他的穿戴式手表，那 Garmin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运动手表嘛，他没有办法把数据同步到手机，然后另外也有登入失败的原因。那我甚至有一个朋友就才刚刚买那个 Garmin 的运动手表，有太阳能那个哈，啊，结果呢，他就刚买而已啊，连配对都没有办法配对，就是很残念这样子哈。然后还有很多用户发现啊，在手表上的一些数据，就是跑步的一些数据啊，它的一些历史资料消失了。那对于这些用户的抱怨啊，官方其实他有回复了，他说建议先不要上传跟同步资料，等到系统回复之后呢，然后再去做这些动作。那其实除了台湾的用户有去抱怨受到影响以外啊，那海外的飞行员也有受到影响哦。就是 Garmin 它有一个航空导航啊，也是失灵了。那因为法规规定啊，飞行员必须要下载最新版本的导航资料，才能去进行飞行嘛。所以这是对于那些飞行员来讲是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哦，那这一次的无预警的系统维护啊，那背后传出是一个被害嘛。那再来是 TechCrunch 它有一个引用匿名人士的消息啊，它有说。Garmin 的伺服器遭攻击事件啊，它可能是有一个新型的勒索软体叫做 WasteLocker 它做的这件事情。那 WasteLocker 是谁啊？WasteLocker 是一个骇客组织叫 Evil Corp 它开发的一个勒索软体啊。那这个软体就是利用感染电脑来去取得那个用户的资料，然后来去敲诈他的钱财。那事后交易通常可能就会是以就像比特币啊，或是这种加密货币来去做赎回你的使用权这样子哈，就是把他的东西还给你这样子。不过呢，那 WasteLocker 它的技术啊，它是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盗用用户的加密资料。对于有备份习惯的公司啊，其实影响其实还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没有备份资料啊，公司其实会被要求交出$10,000的一个加密货币。来去赎回这些资料，所以这个其实蛮严重的，因为用户资料都是就是这些公司像是 Garmin 这样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因为有了这些资料，用户才能知道说，之前的运动一些的记录这样子哈，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这个骇客组织啊 ，Evil Corp， 它其实靠勒索软体来去诈财谋财，这个历史其实蛮悠久的啦。这个他的组织领导人啊，其实这十几年来啊，用勒索软体去敲诈过上百家银行，那不法获利其实有超过$10,000,000啊。这个当然还没被抓到嘛，所以才会去 哦，这次才会谣传说是他所为的这样子哈。那在 Gami 在7月28号的时候，他有发出公告，他表示系统已经陆续恢复运作了。那他也有针对中断事件有进一步说明，他有承认他其实是受到网络攻击，但其实还有一些疑点啊，他没有去做解释，到底是不是被勒索软体所侵害这样子哈。那么整个回顾一下哦，就7月23号的时候，Gami 发生系统中断嘛。啊，当天官方发出公告，说要系统维修。那三天之后呢，就是在7月26号呢，在官方的航空导航系统功能已经恢复运作，因为这个对于一些飞行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已经恢复运作了哈。那穿戴式装置的同步跟登入到7月26号，它其实还是在异常状态啦。不过官方那时候就说，但用户的资料是不会受影响，我想应该是有备份的哈。那在事发后的第五天，就是在7月27号的时候，官方的服务才恢复正常。那7月28号官方发出公告表示，系统陆续复原中。也就是在就总共发生了六天这样子。这个六天呢，就是传闻满天飞啦，就是一开始就是说勒索软体攻击嘛，然后也有一些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Waste Locker。对，那但 Gami 他最新的公告，他并不是去说是勒索软体啦，那他只有说是网络攻击，那他的发表的声明或者说攻击者对我们某些系统进行了加密，然后导致许多在线服务被迫中断。对，什么是加密啊？就是表示把他的一些系统锁起来这样子，等于是把它绑架起来。就是像包含一些网站的功能客户服务资源还有终端应用程式与公司内部通讯全部都中断了。所以他们当下就立即去评估攻击的性质那危害的范围然后也开启了一些紧急应变措施那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客户的数据遭到窃取或是遗失或被盗用这样子。所以在除了在线功能以外Gami 产品的本身的功能是没有被受到影响的所以他们目前就是基本上已经是恢复运行了我也陆续看到一些就是大家有用 Gami 的一些朋友这是功能也都恢复了，也可以去跟手机同步了。那 Gami 系统中断事件对于这个 Gami 这品牌绝对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过程中其实他们有善尽保护用户资料的义务不过就是有几点官方是蛮含糊的就在带过啦。那例如说是谁发动攻击，到底是不是刚刚讲的那个 Waste Locker。那 Gami 又是怎么样让系统恢复运作，是到底是复赎机呢，还是说因为里面的 IT 很强所以就把它拿回来了。那以及最重要的官方要怎么避免下一次的攻击不会再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必须要给使用者一些交代嘛。对那像今年年初的时候，任天堂 Switch 它其实有用户有遭到盗用信用卡事件那这是任天堂它有去事发一个月之后呢，它有主动去公开调查结果，然后来去详细解释骇客攻击的原理跟一些应变手段那 Gami 的用户虽然不及任天堂，但是它其实不只在台湾的一个运动圈在全世界的运动圈 Gami 这个品牌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如果说官方日后他已经把东西都理清之后呢，愿意再去公开他的调查结果，对用户来讲应该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交代那就让我们看一下过几个礼拜之后他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回复，我们到时候再来去追踪报道。第二条，iPhone 12 9月它没有办法如期出货。对，这个其实已经讲蛮久了，不过这次是官方证实了就是苹果在公布2020年第三季的财报之后呢大家其实很不愿见到的一个消息成真它的首席财务长在电话会议中表示，他说他们每一年几乎都在9月下旬开卖 iPhone 那今年他们预期正常供货得延后几周这可能就是表示说记者会可能还是会正常发表，但是呢他们可能就是 供货会来不及这样子、哦、所以会延到可能会延到10月11月这样子、哦、所以呢新一代的 iPhone 12 5G 啊，我们刚刚就讲到了至少得等到10月或是11月才会发货。那其实更早之前啊，就是高通的第三季度的财报它其实就有暗示了、啊、就是说由于有一款不具名的 5G 旗舰手机没有办法如愿开卖，所以呢在本季度的 5G 手机啊预期出货量将下跌 15%。 那这一款什么东西会让那个高通的 5G 晶片出货下修 15% 呢？我想有这么大影响力不是三星，不然就是 Apple。 对，那三星可能在我们这集录音就是发表之后的那个过几天它就要发表了嘛，所以应该不会是三星的 Note 系列。对、哦、那所以这样子应该就是指的就是苹果了啦。不过苹果不是第一次这样子去延后出货了，像是2017年的 iPhone X 它一直到11月3号才开卖，那隔年的 iPhone XR 就是在10月26才开卖。哦，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大部分的 iPhone 都是在9月就贩售，就是也就是发表会后隔个一两个礼拜就贩售了。那官方宣布延后发表，那这些产业链爆料的产业链也蠢蠢欲动了。那像是这些知名的一个爆料人士啊 ，Joe Prosser 他有透露 ，iPhone 12啊或是新一代的 iPad Pro、啊、会在10月才开卖。哦、不过尽管是今年新机啊，苹果的新机因为疫情而拖延了、啊、哈，不过它还是有有四款，应该是啊，哦，应该会有四款 iPhone 12会是受到大家期待的啦。哦，那就是发表会，我想应该9月初，或许我们就会比较明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哦，那这四款哪四款呢？哈、哦，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当然这些都是谣言，不一定是真的哈、哦。哦，他们第一款。他们iPhone 10应该就是第一款，他们第一款的 5G 手机了哈，啊，它将搭载5奈米制成的 A14 处理器，哦、啊，然后它有四款，分别是入门款的 5.4 寸的 iPhone 12、6.1 寸的 iPhone 12 Max， 然后高阶款 6.1 寸的 iPhone 12 Pro， 然后 6.7 寸的 iPhone 12 Pro Max， 哦、啊，这四个名称都是我们暂时去用谣言来去命名的啦，那真正的命名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哦、那根据了解啊，两款高阶的 iPhone 12啊，它一定会具有 iPad Pro 它的那个 LiDAR 光学雷达扫描仪跟 120Hz 的萤幕更新率这样子、哦、那四款的 iPhone 12造型啊，它会回归到像是 iPhone 4的那时候的扁平化设计，那包装内容会更简约，那俗称豆腐头的电源转换器啊，将就是之前有谣传嘛，它就是不会再付了嘛，那另外就是会它就是会另外卖给你这样子。嗯，好，那另外就是它为了带动蓝牙耳机的销售啊，所以它的里面的有线耳机啊应该也是不会附在盒中啦。哦，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多原因啊，有可能是 5G 的成本太贵啊，所以它为了要维持价格、哦、所以还是要把里面的东西拿掉，然后你另外去买，那才有办法维持到以往的售价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是 iPhone 12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高通嘛，那接下来这个也是高通的消息哦。他说充饱手机只需要15分钟，那这个充电技术越来越好哦。那有了这么快的充电技术，其实好像我们就没有必要把手机插在床头，那睡觉的时候充整个晚上这样子。那高通啊，它也宣布了新一代的快充标准，叫做 QC5.0、哦、叫 Quick Charge 5。它的输出就是充电的效率啊，哦、高达100瓦以上。那号称在15分钟内就可以完全充饱手机，哦，这个真的蛮强的、哦、高通表示啊 ，QC5.0 啊，它效率比上一代提升 75%，、哦、提升非常的多。如果是以一款4500毫安时电池的手机啊，它5分钟就可以充饱 50% 的电量，然后再多等上 10分钟，也就是15分钟手机就可以完全充饱、也就是起床之后如果手机完全没电，你去吃个早餐手机就充饱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厉害。那 QC5.0 啊，除了初代的第一代的 QC 以外、它可以向后 相容所有的充电标准啊，就从 2.0 3.0 4 Plus 都可以，然后有支援 USB Type-C 跟 USB Power Delivery 的技术，也就是说这个 QC 5.0 它是可以充笔电的。那换句话说，这消费者其实可以去省去额外购买 QC 认证的一个配件的一个困扰。那 QC 5.0 啊，它的充电效率非常的高啊，那它背后其实有靠着一些是电源管理的 IC 啊，这两个 IC 是 SMB1396 跟 SMB1398， 那这个可以实现超过 98% 的非常高的一个充电效率。那有些可能就是你瓦数很高，但是充电效率并不是那么好，可能只有90而已啊，所以你可能就充电进去有 10% 是浪费掉的，那有 98% 其实是相当可怕的一个充电效率啊。那这个还可以支援到20伏特以上的无线充电啊，跟有线充电部分这两个都有支援。那目前这两个晶片就是 SMB1398 跟 SMB1396它已经有送样给客户了，那例如说像是什么三星啊之类的。那最快就是在2020年的第三季度，也就是这一季就会进入市场或许新的三星的 Note 会不会搭载这款 QC5 呢不知道那未来的 Snapdragon 865或是865 Plus 或是更高的高通移动平台都会支援QC5 的一个充电标准那之后呢，高通还打算将新一代的充电标准呢去导入叫 Snapdragon 600跟700系列的处理器上面不过这个推出时间我们还不知道。那小米呢，它是第一家宣布去采用 QC5 的一个手机大厂不过它的新机到底哪时候发表还不知道，那会不会进来台湾我也不知道那因为最近的一些种种原因中国手机在台湾发表都是偷偷来的那我小米到底会不会偷偷来我也不知道好，那希望可以啦，因为最近在台湾的手机市场实在是非常的冷通常就是只有韩系跟日系美系这几个手机大厂有在台湾推出手机这样子，那中国的那些厉害的手机都没有在台湾推出啦，我觉得蛮可惜的，不过我们还是一切遵照 NCC 的一个规定好，那怎么规定那就我们就怎么遵守了。好，那 QC 的这种高通 QC 就是Quick Charge， 就是智慧型手机最常见的一个快充标准之一那因为其他的手机品牌它也都陆续推出自己家的快充标准那像是 OPPO 它前一阵子就有推出125瓦的一个快充，那这个也是相当快速的那单从数字看来，2020年下半年手机其实它就会进入叫做百瓦快充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刚刚讲的那睡前要去充电这件事情，可能这种习惯可能就是不再必要了。那我们也期待 iPhone 12来不及了，它已经说可能要推出20瓦的快充，20瓦到底什么挖沟，我也不知道。那你遥遥落后人家的5倍。真的是好啦，反正 iPhone 大家也喜欢就好了那快是不是它能够快速充电，我想大家也不是很在乎啦就是这样那就是大家 Android 阵营的去用 100瓦以上的快充就好了你 iPhone 慢慢充吧。好，下一条， KKBOX 它偷偷的悄然踏进 Pocket 市场。对，其实我一直那时候就在想说KKBOX 到底哪时候才要出售，因为毕竟 KKBOX 是台湾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串流音乐平台，而且它有办了很多什么 KKBOX 的大奖，所以算是等于是台湾流行音乐界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平台啦那但以全世界来讲，它当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它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今年呢在台湾的 Podcast 风起云涌越来越多人投入了 Podcast 市场之后呢怎么都没有动作不过呢就是我就看到了他开始在募集很多的 Podcaster， 就是来去投他的 RSS 这样子那就是去他们开始就是收集很多的那个Podcast 的节目这样子所以当大众都把焦点放在 Spotify， 一直很积极在扩大他的那种优势然后试图抢下苹果他不是很在意的一个 Podcast 市场那就是以台湾为基地延伸到全世界的音乐品牌串流品牌 KKBOX， 他在上个礼拜他就悄悄的踏出第一步，那就是把那个 KKBOX for Podcaster 这个网站先上线，然后那跟像是 SoundOn 啊或是呢 First Story 的 Podcast Hosting 的服务不太一样哦。KKBOX for Podcaster 它提供的是那个 RSS Feed 的一个连接服务，所以创作者啊，你不用上传把你的节目上传上去啊，你只要把你的就是 RSS 哦去丢到 KKBOX 的平台上面就可以同步上架了齁。哦，那像是用这样的方式上架，像是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都是这样的啊。不过 Spotify 它其实是有 hosting 的，哦 ，hosting 就是像是 SoundCloud 或是 SoundOn 或是 First Story 这样的东西叫 hosting。那Spotify 它的 hosting 叫做 Anchor， 那就是我现在目前在用的这个平台哈。那其实 KKBOX 啊，它专注的部分主要还是在音乐领域啦，像是音乐串流啊，然后还有一些他有旗下一些歌手，还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展演的购票啊，还有一些演唱会之类的哈。那就是最近的那个 Podcast 服务啊，他比较接近 Podcast 服务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自制的音乐节目叫做速报音乐台，他是用直播的方式啊，他是每周固定有主持人跟歌手来宾互动，那跟 Podcast 随时就是随选即听的那种方式不太一样，不过它的内容就是有点像是 Podcast 的感觉了哦。我这个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在做这个准备啊，但是完全是，不过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不过目前现在官方没有释出 Podcast 就是 KKBOX for Podcaster 这种新闻稿，那所以我就打电话直接跟 KKBOX 的公关来询问啊。那公关就表示，然后 KKBOX for Podcaster 是在7月27正式启用了，目前开放 Podcast 提交节目，然后预计8月它就会上线，也就是这一个月。那这个月到底它真的是不是会上线呢？我也不知道。那或许之后呢，在 KKBOX 上也可以听到 KissPlay 音要讲的节目。那目前这个服务其实还没有宣传啊，就知道人不多哈。那提交的节目数量啊，应该还是没有办法跟 Spotify 来去做比拟啦。不过这个也是时间上的问题啊。因为对于 Podcaster 来讲，多一个平台宣传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像 KKBOX 这么样庞大的一个平台哈。那就值得一提的是啊 ，KKBOX for Podcaster 中啊，它有两个原则哈。那一个是节目必须遵守版权规定啊，第二个是涉及成人相关的内容啊。Podcast 必须要主动勾选回报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啦我觉得本来就是要遵守这两个一个规定因为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些分级那 Podcast 它其实是新兴产业嘛，对台湾这边来讲或者对全世界来讲都是那其实大部分的平台其实很少对于成人内容做出一些规范那就是像是 YouTube 啦，那言论其实不断的被紧缩嘛那 Podcast 其实是一个创作者，就是算是绿洲吗？对，就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发挥的一个平台。但是那个 KKBOX 其实它没有进一步解释成人内容的一个定义，然后那是不是就是有了这个标签之后，会不会对这个节目的曝光造成影响啊？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讲是一个比较担心的部分。那 Spotify 近年来应该说今年然后它积极跟 Podcast 签独家的一个合约，像是Joe Rogan 嘛，那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最近一个非常大的新闻，然后，所以我们也蛮好奇啊 ，KKBOX 啊，未来是不是有相同的一个布局啊？也就是说，是不是会签下科技酷宅或是 KissPlay 音要奖啊，来去当他们独家的内容呢？那 KKBOX 的公关他回应，然后他不排除以任何的方式协助华人界的 Podcaster 接触更多的观众啊，那并带动台湾的 Podcast产业正向发展虽然这回应有点官方啦，对，就表示任何的可能都有可能啦，因为他们现在应该也是刚开始而已，所以到底会不会像是 Spotify 一样那么努力的去开创自己的内容呢，或是独家签的一些 Podcast 来去做一些他们的节目呢，那这个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是蛮期待这样的发生的。那在台湾的 Podcast 节目啊，在今年或跟去年底的时候就是一直暴增，然后那目前的 Spotify 的目光暂时先放在欧美的市场那过去凭着地主优势在台湾的串流音乐占有一席之地的 KKBOX 这时候选择进入 Podcast 市场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晚，而且刚好是附在台湾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上升的一个趋势的时候进入这个市场。我想对于或许对于 SoundOn 或是对于 First Story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我还蛮期待这个市场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就是有力量的一个平台加入啊，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所有的 podcaster 呢有更有发展的空间，也有可以更促成一些合作的机会哦。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有喜欢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或是 iTunes 上面帮我留言打五颗星这样子。好，那当然你能够去订阅分享是最棒的。那如果你有想要听什么题材或是更多的问题想要讨论的，我觉得你最直接的方式是到我的粉丝团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那我都会去回应大家的一个提问啊。那至今为止其实很少人在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上面留言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现在目前呢，我都会去截取节目中的一小段，然后做成影片来去分享给大家，那也就是大家也可以在那底下去留言回复就是这样子。那就先谢谢大家啦，就这样子，拜拜。